3月12号，诗篇33篇第6到11节。诸天借着耶和华的话而造，天上的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他把海水聚集成垒，把深海安放在库房中。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破坏列国的谋略，使万民的计划挫败。耶和华的谋略永远立定，他心中的计划万代长存。今天呢，其实是如果大家一直听的话，就可以知道从神喜乐我大姐在世上劳苦，然后我们就是我个人就这样40天的伤痛期，在这过程里面不管怎么样那40天已经过了，那我现在倒不是说还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伤痛，好像只有这些事，但也不是说一点事都没有，只是呢，它让我更加的去深深的思考。以今天诗篇33篇6到11节来讲，这里呢谈到的就是神他创造这个世界。那从神创造这个世界，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谋略永远立定，他的计划万代长存。那我们在临终关怀，我们在关怀伤痛关怀或者是伤痛辅导，我们对于那些我们所认识的亲友，他们在生命的末期，这么说吧，就是他们不行了或者说他们很高的年龄，看起来健健康康，但是突然之间中风但是因为很高龄了，我们可能要思考，就是我们要怎么预备他们离开，安然的去见主面。当然第一个我们就要他如果没有信耶稣，那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让他们信。如果他们已经信耶稣了，那我们要确保他们没有带着遗憾离开，他们跟神跟人都和好。所以可能他需要有该去认罪的道歉了，请求认罪道歉，然后有别人得罪他的，他就需要给出饶恕接纳等等。那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些人他可能自己还没有预备好要去见主面，他可能心里面有所不甘心。比方说我大姐，他就觉得的确他年龄是蛮年轻的，才69岁如果以我们华人来算话，应该算是70岁，因为在母腹当中怀胎10月吧，那就算70高龄也不算高龄。他可能还没有看到他的女儿研究所毕业然后结婚，他可能有某种的遗憾，也可能觉得因为毕竟如果不是生前对这个信仰非常的认真，然后有把神的话放在生活里面去应用，因此那个信心是有确据。如果不是的话，那很可能是不得不接受这个所谓的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不得不接受他生命只剩下1个月。那我们怎么去让这样的人能够接受呢？那我觉得就像今天一样，我们要跟他们谈到的就是神的创造，神起初的创造，神的创造里面，神按照他形象造我们，他要我们活出他给我们的命定，不是命运，命运是没有位格的，好像这冥冥中注定这样。而命定呢，是神指定的，神是导演， 然后神会帮助我们，哪怕我们跌倒我们失败。所以怎么样让他知道神的创造是有计划的，有安排的，当然你也可以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然后让他看到神的大能，以至于我们应该有的反应是敬畏他，惧怕他，以至于他讲的话我们不敢打折扣，以至于我们真的就是靠着耶稣，紧紧的相信耶稣，紧紧的信靠耶稣，然后到人生的末了的时候是抓住耶稣来走过生命河。因为面临死亡，没有人可以说不惧怕，没有一个人，哪怕那些要自杀的人，他们在临终断气的时候他们是后悔的，不过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怎么去让这些临终的病人不管在他们最后几个月或最后一年吧，其实也没有人可以知道他到底是剩几个月或几一两年，但最起码对那种所谓的慢性病的，躺在病床上的，不能离开医院的我不管他们有多年轻，因为我们不掌握生命，所以我们应该告诉他们的就是神呢，他是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既然他的计划是万代长存，我们要让当事人知道他是神国里面，神的计划里面他是有份的，而在这个计划里面他这一生活的，如果活得好，我们要让他知道是为什么活得好，到底是有名呢，有利呢，这一辈子呢在这个世界江湖打滚，然后给妻子儿女或者给自己的孩子们，给什么人留下一个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或一个很棒的艺术家，画画很厉害很了不起，或者一个给家人留下什么 有车有房，为孩子留下财产无数。我想我们应该让他看见的就是你怎么评定你这一生，然后呢按照圣经来大小合乎中道看自己。那为什么要让当事人大小合乎中道看自己，就是如果有什么美好的那就感谢主那些美好的我们没有什么，当事人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也没有什么可以依恋的，比较起天堂没什么可依恋，比较起跟主耶稣最美最棒的最富有的那一位在一起，人世间他所拥有的这一切美好就是感恩领受，然后呢预备放弃不需要恋恋不舍，然后呢不想离开这世界。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需要让当事人，如果他这一生他觉得过得不好的，我们也要让他看见神呢他的计划是不会挫败的，他的计划也不会有错的，因此哪怕他在今生所受的苦，但是呢当他喜乐世上劳苦，他会享受在主里面那种加倍的甘甜。所谓加倍，那当然就是因为他在这世上活得太苦了嘛，让他知道在主耶稣那里真的是美的无比那接下去就是那他凭什么能够到耶稣那里去，那当然就是凭着耶稣的宝血，所以让他可以更感恩的，更加的安然的接受，而不会心不甘情不愿，有个遗憾，然后不想要回天家。也只有在当事人理解了自己在神国度里面神的计划，神对他的命定之后，他能够坦然，能够释怀，那么接下去就可以轻轻松松跟他一起来你照片然后收集照片，然后问他你自己如果自己要给自己的照片加标题，你会加什么标题啊，你会有什么样的叙述啊，来帮他制作那个最四礼拜的视频，还有一些遗嘱因为台湾就是的法律有规定，就是如果继承的话必须直系亲属，就是当事人的父母亲啊孩子啊，没有了才是兄弟姐妹。那如果兄弟姐妹 没了呢？你也没有孩子呢？那可不可以给兄弟姐妹的孩子，就是你的什么侄子啊、外甥女啊？当然是不可以，除非你要另外立遗嘱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家通常啊，台湾华人都不太愿意立遗嘱，可是不立遗嘱，给以后我们离开了，会给活着人带来的真的是也是吵吵闹闹，那还不如早一点立遗嘱啊，应该就是最后呢，陪伴着当事人，他该立遗嘱的立遗嘱，他应该做一些什么动作的啊，身后交代的事，包括他想要选哪一套衣服，包括他的追思礼拜啊，他要选的，因为在美国在台湾追思礼拜都有某一些就是所谓的葬仪公司，他们会有一些安排，当然就会有一些费用，那这些呢当然就可以跟当事人来讨论。那你说我当然不是说你今天就得跟他讨论，但这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然后要有智慧的去跟对方讲。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让他知道这个都是神的命定，神是有计划的神。那么当这个人可以坦然接受自己在神手中，从创造，神从创世以前，神就知道有今天，而且神命定我们得救，也命定我们到最后生命有地上的生命有停止的一天，那我们怎么让他去羡慕那个天上的，以至于他能够坦然的去面对去接受，免得活着的人哦，我觉得活着人要去看那些照片，然后还要再制作这个，还有就是很多这种追思礼拜这种安排等等。还好啦，这一次啊，这一次真的是因为外甥女毕竟小，然后等于是几乎是我一个人，然后跟着外甥女走过这一切。以前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是我大姐来操办的。那我以前作为牧者，都是当事人家属他们自己操办，我只要出席，然后去讲个道就可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经过伤痛走过的一些，我们怎么去回过头来让弟兄姐妹能够知道活着的人，他在活着的时候他要怎么去面临死亡。其实不是只是我们的亲戚朋友他们现在在病床当中，我想我们自己也应该这样预备吧。对于我来讲，我知道我的命定，那我只是遗憾不知道在我活着的时候能不能真的看见在如此这般那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的圣经辅导那些同工们被栽培起来，能够接手去做教导、去做辅导，还有就是这个整个团队接棒人等等。但是呢，我现在想也没用，我只能交托给主。至于遗嘱呢，早就立好了，在十几年前进出如此这般那地，当然这中间经过了一次的修改，但都已经立好了。然后这四礼拜的这个照片啊、视频我自己也都弄好了，不过当时是因为照片太多了，上千张、数千张，所以可能要把它再浓缩浓缩吧。这个浓缩的话，哎，有空的时候我再来整理吧。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从创世以先，你是有计划的神，你对我们是有命定的，然后你的命定你说有就有，命里就立。因此我们存着敬畏你的心，我们把我们已经在主里安息的亲友交在你的手里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如今他们在那里美得无比，与你同在，真的美得无比。今天是我们活着的人，求你让我们从我们所经验过的这一切，不管是美好的或者是邪恶的，求你让我们经历过这一切所有事情之后，我们自己也可以预备自己去从这当中该学什么样的功课，请帮助我们认认真真的去学。虽然死亡 肉身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死亡永远不是那么轻松的一个话题，但请你给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有清楚头脑的时候，不管我们是20岁、30岁、50岁、60岁、70岁、80岁等等，请你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能够预备好，有清楚的正确的认知，也能够在我们身上先去操作活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